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越王勾践剑在出土的时候是雌雄一对剑，但向公众展示了从来都只有一把，是雌剑，稍短，上面刻着越王勾践的名字，被安放在湖北省博物馆当中。另一把雄剑被锁在国家博物馆里面，它被另外两把剑灵镇压着。如果你去湖北省博物馆还有国家博物馆看一眼，就能发现这个风水局。果然有两把一模一样的越王剑，国博的稍长，省博的稍短。国博的那把旁边也确实还有另外两把不起眼的青铜剑，但仔细看说明，你会发现原来这两把剑是吴王阖闾剑和吴王夫差剑，这对吴王父子都是越王勾践的庶弟，果然是两把镇压的剑灵。再翻开当年的考古报告，你会发现当时的古墓里确实出土了一对雌雄剑，但是这是一座楚国古墓，在湖北荆州，离越国还有几百公里远。那这对越王剑为什么会跑到楚国墓穴当中呢？为什么他们千年不锈？为什么这么锋利？菱形暗纹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十一个同心圆又是如何制作的？一切都是谜团，就像那个若隐若现的风水局一样，似乎有人在研究，但我们谁也看不清真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时间回到1965年，湖北的冬天特别阴冷，工地上的村民们正在挖掘一条水渠，水渠要经过一个叫做望山的地方，这是一个二龙戏珠的洼地，两边分别是稷山和八岭山，同时望山的南边叫做沙冢，沙冢也就是我们前面聊过楚国人喜欢制作的那种流沙妖墓，再往南叫做济南城，当时济南城已经被考古，这就是古代楚国的郢都，再往南就是三国演义当中著名的荆州城和长江。所以当施工队一步一步挺进望山沙冢的时候，考古队就预感到有大墓即将出土。果然不久以后他们就接到了报告，望山沙冢地区发现了55座古墓，这其中呢最大的一座被命名为望山一号墓，这是一个甲字形的诸侯墓，并没有采用流沙妖墓的结构，而是一座火坑墓，因为在封土下面发现了青高梨，这是一种密封性非常好的材料，如果运用到极致就会出现和马王堆一样的效果，只要挖破一点点高梨，墓室当中就会喷出可燃气体，要是在古代，盗墓贼举着火把进去，这些可燃气体会瞬间爆炸，把整个古墓变成一座火坑，这就是火坑墓的原理。但很不幸，这座墓穴的高泥保存的并不好，可燃气体已经不见了。考古队继续往下挖，是一张大竹席，刚刚拍完照片，竹席就化成了灰，竹席下面就是椁室的盖板，揭开盖板，里面全是水，这种现象很常见，水是从底部渗进来的地下水，当年曾侯乙墓也是这种情况，清理完积水呢，陪葬品出现了，堆得密密麻麻。这个时候古墓里出土了第一把宝剑，是一柄金闪闪的青铜剑，取出墓室的时候正好是下午4点钟，夕阳照过来，当时在场的专家说那种感觉直接震撼了周围几百米的人群，村民们都在说考古队挖到了一把金剑，其实这并不是金子，而是青铜。青铜刚刚铸造出来的时候就应该是这种金闪闪的颜色，只不过我们看到的青铜器都已经生锈了，是铜锈让它们看起来青乎乎的。那为什么这把青铜宝剑在古墓里泡了几千年没有锈蚀呢？考古队觉得这座古墓非常不简单，于是顶着大雪加紧清理。打开主棺，果然从墓主人身边发现了这把越王剑，当时它被装在一个已经腐朽的剑鞘当中，还没有人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但就当这柄宝剑被拿出墓坑的时候，现场人听到了一声长鸣，像是从天边传来，又像是近在身边一样，有人说是鸟叫声，有人说是远处的汽笛声，总之考古队并不迷信，继续往下挖，在椁室的第三层又发现了一把类似的宝剑，也被撞在已经腐朽的漆木剑鞘当中，再加上第二层椁室发现的一柄短剑，整个古墓一共出土了4把宝剑。另外古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兵器，铜戈、箭竹之类的， 又有各种各样的文具和竹简，看来墓主人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还有32个竹饭盒，里面是没有吃完的鸡大腿。直到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没觉得墓主人有什么特别，应该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爱吃鸡腿的楚国贵族，并不是想象当中楚王级别的那种大墓。但直到有一天呢，实验室的研究员急匆匆地跑过来，他说剑鞘里的剑取出来了，是一对雌雄剑，不得了，上面还有8根鸟篆。鸟篆是一种通灵的文字，正式名称叫做鸟虫篆。据说鸟虫篆起源于上古巫族，他们认为鸟类和昆虫都可以飞上天空与天神交流，而且在古人的视角当中，鸟类每年都会准时出现准时离开，就像永生不死一样。另外昆虫不仅可以飞翔，还可以在你眼前变成茧然后重生。于是后来的道家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形容这种信仰，叫做羽化登仙。所以远古中国的文化当中就认为鸟和虫都是能够通灵的，然后就用篆书模仿鸟类和昆虫的形态，被称作鸟虫篆。只有那些被认为有灵的器物上才会出现鸟虫篆，比如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就是在和氏璧上刻的鸟虫篆，一共8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长。还有一派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人崇拜的龙其实就是鸟虫的化身，也就是说龙其实是昆虫。这个话题有点大，不扯远了，我们继续说故事。考古队长一听出现了鸟虫篆，赶紧跑过去看。据说这个时候看到的雌雄剑是一对闪着金光和白焰的剑灵，就像几千年没有见面的情侣一样，热情似乎笼罩了整个平原。后来科学家们也确实复原了当时的场景，这个我们稍后细说。总之出土的时候，这两把越王剑比现在要光亮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已经是变质的样子。当时考古队很快就认出了8个鸟篆当中的6个，应该是越王某某自作用剑。但是挖掘了好几个月，咱挖的不是楚国墓吗？怎么蹦出2把越王剑？接下来的研究全部集中在这个越王某某的身上。当时主持这项研究的是历史学家方壮游，他先从破解墓主人的身份入手，先是在出土竹简中锁定了一个叫做昭固的名字，而且竹简中记载这个昭固先后3次和楚王同吃同住，再加上古墓当中挖出来文武双全爱吃鸡腿这3个特点一综合了，方教授联想到了一个叫做邵华的人。这是一个无间道，大概是说邵华曾经和楚王密谋，制定了一套攻灭越国的方针。那个时候了，越国已经灭掉了5国，首都都搬到了今天青岛那一带，简直就是一个中原霸主。楚国就表面和越国友好，然后派邵华去越国做大使，而这个邵华呢，在越国玩阴的，偷偷支持越国的各种反对派。本来越国就是蛇吞象，从会稽一口气吃下来整个浙江、江苏、半个安徽还有山东，消化肯定是不良啊，各种反对派那是应有尽有。果然在邵华的运作下面，只用了5年，越国的反对派就纷纷开始武装暴动，最后楚国再给越国致命一击，越国也就被灭国了。所以方教授结合这一段分析，就认为这个越王某某应该就是邵华2个字。这8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邵华是灭越的第一功臣，论功行赏他被楚王封为越地的王，同时还把这把越国宝剑赐给了邵华。方教授觉得推断的差不多了，就写信给郭沫若，这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学术大佬，只要郭大师点头，这个研究就好继续进行了。但同时呢，方教授还把研究成果寄给了另外90个相关专家，希望大家一起讨论。果然郭大师第一个就回信了，他认为方教授说的没错，这就是邵华2个字，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往下研究。但没多久了，又有一个叫做唐兰的古文字专家寄来了回信，他认为不对，这2个字应该是鸠浅。但鸠浅又是哪个越王呢？唐兰教授说自己就是嘉兴人，懂吴越古音，鸠浅的古音和勾践非常类似，所以这个鸠浅极有可能就是勾践。接下来的3个月当中，方教授也陆续收到了各个专家的回信，很多专家都认为这2个字并不是邵华， 也更倾向于认为唐教授说的没错，这就是勾践。没多久，郭大师也再次回信，他说上次因为拓片不清晰，这次看到了大图，他也认为不是少华，而是鸠谦。大概一年以后，这把越王勾践剑也就成了学术共识。但很快又有两个问题和一张命令同时出现在了考古队的面前。第一个问题就是，越王勾践这么大名鼎鼎的人物，卧薪尝胆灭掉吴国，他的宝剑怎么会跑到楚国墓穴里来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把宝剑为什么千年不朽？他身上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而那张命令呢，则是这对越王剑必须分开保存，请选一把上交国博。结果考古队刚刚把雄剑交上去，文物和研究工作就全部被封印了起来，直到十年以后，所有的工作才再次启动。第一项研究就是锋利度测试，因为古书上记载吴越宝剑有四个级别的锋利度测试，先让一匹鹿狂奔过去，宝剑突然一横，鹿必须毫无停顿地跑过去，直到跑出去很远，鹿才倒地。原来鹿的脖子已经被宝剑切断了，这就叫做肉试则断牛马。再用青铜盘试剑，一剑上去，青铜盘必须应声断成两截。再用柱子测试，出鞘入鞘之间，柱子得断成三截。最后用大石头测试，一剑下去，石头要碎成几百块。这是夸张还是写实？当考古队讲完这个故事，拍摄纪录片的编导根本就不信，那就试试吧。编导让道具拿过来三张复写纸，考古队的陈教授皱了皱眉头，说：“你还是拿30张过来吧。”接着，陈教授轻轻一划，30张复写纸层层裂开，这一幕被摄像机清晰地记录下来。最后一数，竟然划破了23张，这可是被埋了2300多年。出土以后又在空气当中氧化了12年以后的锋利程度啊。考古队分析，这把越王勾践剑应该是铸剑大师欧冶子的作品。青铜剑和我们现在的钢剑铁剑不一样，我们是把钢铁烧红了，不断的敲打，用金属的延展性来敲出一把剑形来，这个工艺叫做锻造。但是青铜很软，无法锻造，只能把融化的铜水灌到模具里面形成一把剑，然后再打磨抛光，这个工艺叫做铸造。所以古书上记载，欧冶子在铸造青铜剑的时候非常讲究火候。比如那个干将莫耶的传说，莫耶也就是欧冶子的女儿，干将呢则是莫耶的老公。干将莫耶奉命给吴王阖闾铸造宝剑，但是画出来的铜水始终不理想，上交宝剑的日期也越来越临近了。有一天，干将就说，听说师父欧冶子当年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会用人参血祭宝剑，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过这一关呢。话音刚落，莫耶就跳到了锅炉当中，接着完美的铜水就流出来了。干将也就含着眼泪，用这些铜水打造了一对雌雄剑，干将莫耶。所以这个传说有科学道理吗？专家们分析，这可能是人体内的磷元素在起作用。磷元素可以促进铜水排出气泡，还可以增强铜水的流动性。锅炉中缺磷，可能就是古书中传说铜水不成的主要原因。这就是古代的铸剑师，他们留下的都是这种让人读了就觉得应该离他们远点的恐怖故事，这让他们的铸剑秘籍在当时可以很好的秘传，但也就造成了失传。他们究竟是怎么制造出这把宝剑的？没有任何记载，只有眼前的实物。于是1977年，科研团队决定用粒子加速器来研究它的化学成分。当时数据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一把铜锡合金的宝剑，几乎不含铅。那古人是怎么得到纯铜和纯锡的呢？又是怎么知道 17% 这个最佳的铜锡合金比的呢？也许是大量的经验一点点试出来的吧。你看，无锡本来是一座大锡山，后来不都变成无锡了吗？但还是不对啊，这把青铜剑剑刃和剑脊的铜锡比竟然不一样，这怎么可能？别忘了青铜剑是用铜水浇铸出来的，一管子铜水倒下去，你能让铜元素都往剑脊上跑，锡元素都往剑刃上跑吗？别说现在了，怕是1万年以后人类也不可能做出这种天顶性工艺， 因为这在物理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四大神兽之一麦克斯韦妖。如果实现了麦克斯韦妖，就可以实现永动机，而永动机呢，又被物理学家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月王剑身上它就偏偏存在了，你看怎么解释吧。这个时候还是考古队出来救场了，他们说别慌别慌，古人其实是把剑脊和剑身分开铸造的，你们看这些断掉的青铜宝剑横截面上明显是三个部分组成的。古人是先用含铜高的铜水铸造剑脊，再用含锡高的铜水在剑脊外面浇铸剑刃，这样就做成了铜锡比例不一样的合金宝剑。物理专家们如释重负，但马上反应过来还是不对啊，很明显剑刃的部分从宽到窄含锡量也是逐渐升高的呀。当时的设备无法进行更精确的检测，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宝剑身上的第一个未解之谜。为什么不锈？这很快又成了第二个未解之谜。当时的检测数据显示剑身上含有硫，金属表面硫化处理，这是1940年代才普及的防锈技术，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难道2300年前欧冶子已经掌握了？但又不对啊，硫化防锈现在都用在钢材和铁器上面，并不能使用在铜器上面了。因为硫化铜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化合物，别说防锈了，给铜上硫这简直就是在腐蚀。对另外两把出土宝剑的检测也证实了这个猜想，可以看得出来它们含硫高的地方反而更黑，腐蚀得更严重。很明显硫化防锈根本就不是越王剑千年不锈的真正原因。那又是什么未知工艺呢？像前面说过的秦剑一样诺言防锈吗？但检测中并没有发现诺啊，反正它就是没有锈。难道是一种至今我们都还无法理解的防锈工艺？专家们现在是这么解释的，应该和工艺无关，不锈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保存环境很好，被泡在水里2300多年隔绝了空气，然后出土之前还有剑鞘保护，所以才出现了千年不锈的假象。不信你看出土以后短短57年它已经开始出现锈斑了。突然懂了为什么湖北省博物馆非不搞个真空罩子把越王勾践剑罩起来了，原来这些锈迹也是有用的呀。第三个未解之谜就是剑柄上那11个同心圆，这些间距不足 0.2 毫米，极其规整极其精确。2008年的时候有人要复制越王剑，为了制作这个11环同心圆动用了5轴车床才完成。那古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而且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同心圆的圆心、剑柄、剑脊、剑尖都是在一条极其精确的直线上。如何确定这根轴？这绝对不可能是凭手工和肉眼能够完成的精确程度。专家们普遍认为，古人一定有什么机械化的辅助工具，但会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更何况古人没有机床，他们必须把铜水灌到模具里，再脱模形成这11个同心圆。那这样的话模具一定比 0.2 毫米更加精密，他们是用手捏出来的精密陶模吗？不太可能吧。菱形暗纹是怎么制作的？这可能是我们离破解最近的一个谜团。因为1977年检测化学成分的时候，专家们已经发现了暗格里含锡量极高，所以专家们推断暗格应该就是失传的铸纹工艺。而根据眼前的实物反推呢，铸纹也就应该是铸槽填锡的工艺。这些暗纹格里本来应该是有一层薄薄的锡的，锡会显现出像白焰一样的光芒，所以根据这个推论复原出来，宝剑当初应该是这种黄光白焰的感觉。这和考古队最初看到的那个场景类似，但很快就有一个叫做谭德瑞的老教授出来反对。谭教授的父亲是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的奠基人。谭老教授说，这绝对不可能是什么筑槽填锡，你们只发现了锡，那槽在哪里了？确实后来把暗纹放大500倍也没有找到明显的筑槽边缘，反而更像是谭老教授提出的金属高技理论。谭老认为古人从植物和矿物当中制备了一种特殊的高技，先把高技涂抹到金属表面，然后再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高技扩散和青铜形成了合金化的组织。失传的铸纹工艺应该叫做复锡细金表面技术，在2500多年前这可能是古代工匠的一种标识。 比如吴王阖闾的宝剑上暗纹是这种年轮状的，这可能是因为在完成作品以后，铸剑师把年轮高技涂到了剑身上，一是为了美观，二是象征铸剑师的师门。也就是说，极有可能我们现在出土的所有菱形暗纹的宝剑和长矛都是出自欧冶子的师门。最后谭教授还用他推断出来的原料和工艺复制了一把菱形暗纹的剑，涂抹过高漆的剑身浸泡在酸水里面，一共泡了389天，终于出现了这种效果。大家脑补一下，我实在没找到谭老教授的这张彩图。制造芯片的工艺当中有一步叫做长金，也就是让一小粒硅金长成一个巨大的硅金棒的过程，硅金棒再切割就变成了金圆，这就是各大芯片厂家的看家秘诀。但是你敢想象，在越王剑上面竟然也出现了长金工艺。还记得第一个谜团吗？为什么剑刃越薄的地方含锡量越高？当时的设备无法破解，但后来专家们用500倍的显微镜观察以后发现，这是因为剑刃上出现了金属锡的结晶，而且是长金工艺当中最复杂的一种树脂金。太不可思议了，欧冶子是如何让锡长金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正是这些剑刃上长出来的晶体锡让宝剑变得非常锋利。这就是越王勾践剑和他身上的黑科技，一共五大未解之谜。然后我们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他又是怎么跑到楚国墓穴里来的了？按照吴国法律，王位兄终弟及，据说之所以制定这条法律，就是为了让老四季子当吴王。但是季子是孔子的偶像，高尚到没边了，非不当这个国王，让给自己的三个哥哥当。而三个哥哥呢也很高尚，为了让季子早日当吴王都勇敢战死了，但季子还是不当，于是就出现了篡位的人吴王僚。后来吴王僚被老三的儿子公子光暗杀，公子光就是任用伍子胥和孙武称霸中原的那个吴王阖闾。所以季子常年没有回吴国，一直在各国当大使，然后就有了季子挂剑的故事。说是季子经过徐国的时候，徐国国王对季子非常好，两人也聊得来。但聊天的时候呢，徐国国王好几次偷偷看季子的宝剑，因为吴越宝剑在当时就是天下闻名的高级货，季子这一把一定是顶级的吧。很多年以后，当季子再次回到徐国，这个时候国王已经死了，季子就去坟墓上看望他，然后季子脱下自己的宝剑挂到了墓碑上。他说当初自己就知道国王喜欢这把宝剑，但是自己有任务在身，不能没有宝剑，所以没有送给国王。现在任务完成了，自己要兑现当时在心中许下的那个诺言，把宝剑送给国王。这就是季子挂剑的故事，历来被孔子门生们讲成一个君子典范。但事实上呢，季子挂剑可能是吴越人保留至今的一个商业习惯，围点与攻心。也就是说，想和对方做生意，用攻心的方法贿赂不动他们老板的时候呢，就用围点的方法贿赂老板身边的各种人。显然季子挂剑这是一招稳准狠的攻心。那这个故事这么解读，我们是不是能模拟出一种越王剑来到楚国的可能性呢？这个叫做昭固的楚国贵族先后三次和楚王同吃同住，很显然他是楚王海天盛宴的小兄弟，越国要和楚国交好，于是就采用了围点的方法，下了血本把越国最高级的雌雄剑都给送过来了。但专家们觉得这个血本下的似乎有点太大了，这可是先王勾践的宝剑呐，属于放在宗庙里祭祀的传家宝，就这么随随便便送人呢？不太可能吧，要送不也应该送给楚王去攻心吗？于是专家们推测，也可能是越国先把剑送给楚王，也不知道哪天楚王一高兴又把它赏给了昭固这个小跟班。支持这个猜想呢，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1964年的时候，写着吴王阖闾名字的宝剑也是在山西一个很普通的晋国贵族的墓穴当中发现的。晋国和吴国从来没有爆发过战争，只是一起坑害过楚国，所以这极有可能是当时吴国围点晋国的贿赂品。这样看来，吴越人确实有这种下血本把宗庙宝物都拿出去围点的传统。现在 这把吴王阖闾的宝剑被锁在国博里面，用来镇压那把雄剑。这个猜想和最开始那个方教授的假设相同，昭固就是少华。少华在灭越战争中第一个带着军队冲进了越国的宗庙，然后宗庙里最高级的那一对越王勾践剑就被少华收为了战利品。接着依次冲入宗庙的贵族首领们呢，分别拿走了勾践儿子越王陆隐的宝剑，孙子越王王姑的宝剑，以及重孙周勾的宝剑，还有玄孙不光的宝剑，甚至把宗庙里那个象征着胜利的吴王夫差矛也给拿走了。因为五代越王加上吴王夫差矛竟然都在望山沙中以及周围的一些楚国贵族墓穴当中被挖出来了。这样看来，这个战利品的说法其实非常站得住脚，而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官方也是默认这种猜测的。但是就在2010年，湖北沙洋县又挖开了一座楚国贵族墓，一看铭文竟然是少华的墓穴，这就尴尬了，真正的少华墓里面并没有越国战利品，这个猜想也就突然破产了。所以现在破解谜团的关键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原点，这个墓主人昭固到底是谁？最近法医研究也出来了，说昭固下葬的时候年纪只有25到30岁，可能真的是楚王海田盛宴的小兄弟吧。这样看来，也许还是贿赂品的猜测更靠谱一点。五代越王剑、吴王夫差矛，这都是越国下血本送来的围点贿赂，但最后呢，还是没有围死那个楚王和大司马少华，他俩还是无情的阴过去，灭亡了越国。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我就想知道2300多年了没有吃完的鸡大腿，考古队是怎么看出来的。